你的真理刺透我们的内心，将我们内心一切的真相表露出来。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实质，看见我们真正生命最大的需要乃是救主耶稣。我求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向我们显露我们里面各样的罪。但主啊，不是让这些罪拦阻我们到你的面前，而是借着这些罪的显明，让我们看到我们何等的需要我们的救主耶稣。圣灵光照我们，催逼我们，吸引我们来就近他。求你的灵将这话语当中所要彰显的那个宝贵的福音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使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都渴望聆听，渴望得到这宝贵的福音。感谢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想象一下，有一次你到一个国家旅行，然后中间好多人喜欢旅行，到了那里你发现，哎，当地人非常喜爱到剧院去看戏，入乡随俗。你想，我也到剧院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当地的风情文化。你就近随便找一家剧院进去，哇，发现随便一个剧院都是爆满。你心想，哇，这地方的人可真爱看戏，越来越期待了。会上演什么序幕呢？戏很快开始了，你看到有一个人端着一个盖子的盘子走上舞台，慢慢的揭开他的盖子，揭开以后又是一层盖子，他再揭开还是一层盖子，你开始有点疑惑，这是什么鬼？但你发现随着盖子慢慢被揭开，周围的人开始尖叫，你甚至都能够听到旁边的人粗重的呼吸声。你看到有些人脸色涨红，随着最后一层盖子揭开，突然间整个剧场灯光瞬间全灭，灯光熄灭前的一刹那，每个人都看到那个盘子里装着一块新鲜的牛排。欢呼声在这个时刻达到高峰，许多人吹起了口哨。你觉得自己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那瞬间你会不会怀疑自己还在地球上？你也许会问，婆婆你在说什么？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事吗？如果你把盘子和盘子里的牛排换成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你知道这就是在我们世界里司空常见的事情。啊，这是根据路易斯在返璞归真的一个小比喻扩充的一个故事，没错，它是假的，但同时它也可能是真的。令人悲伤的是，这个看似欢荡的故事似乎正在哥林多教会也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现实。今天我们所看的哥林多前书五章的这一节经文，保罗在福音里回应哥林多教会淫乱的罪。首先他要指出哥林多教会的淫乱，借此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个世界甚至教会的淫乱。即使保罗指出在福音里的回应，要求教会实施纪律惩戒，借此我们来探讨教会如何本于福音实行纪律回应罪，保守教会的圣洁。好，我们先看第一节，保罗指出教会淫乱的事实。保罗是从一些信徒当中得知教会的状况分文啊，有人给他报告教会中有淫乱，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性关系。啊，请注意，圣经重复否定性关系，圣经重复否定性关系。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作为神美好创造的一部分赐给人，并且神对如何享受 他的恩赐也有规范。而淫乱是什么？淫乱就是无视神和神的规范，以自己或世俗的标准来处理性关系。所以问题不在性关系，问题在于淫乱在于它是不以神的标准而以自己或世界的标准来处理性关系。淫乱之为淫乱，不在性本身有任何污秽或者羞耻的地方，而在人背离了神和神的标准。请注意，我们的文化常常把这两者混淆，结果就是我们对性避而不谈。啊，今天回家之后，不少父母可能要遭受困难，因为他们的孩子开始要问他们：哎，今天讲的这个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回事？如果你从前从来不对你的孩子谈起这一点，你发现你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很抱歉，我似乎没有特别早的提醒你要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以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做准备。由此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人们普遍以为谈论性是可耻的、不雅的，不是吗？我不知道你的文化怎么样，但我成长的文化是这个样子，也许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是用很直白的，哦，甚至直白的让人脸红的语言来谈论性。甚至圣经六十六卷书，它花专门一卷书用来谈论性和爱情，就是雅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谈性太不文雅，所以很多人倾向于把雅歌跟基督对教会的爱联系起来。那当然可以这样联系，但是首先你要知道，这是一件谈爱情和性的书。性不是不能谈的问题。身为父母，甚至需要学习和预备如何和子女谈论性，而教会也需要教导男男女女关于性的真理。真正让人羞愧的是我们在最终滥用性，扭曲对性的理解，扭曲性的关于性的言语和行为，这是真正羞耻。在哥林多教会的淫乱违背了神的话语，而且我们发现它违背到一个地步，甚至连不信神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你看吗？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没有，严重的程度比外邦人的淫乱有过之。你会发现基督徒对待性非但没有被神的话更新，反而可能比世人更扭曲更污秽。啊，这也是今天世界常常用来攻击基督教攻击教会的一个地方，而且你难以否认。啊，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承认这一点，连外邦人都觉得你们的淫乱不可思议。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这里原文的旨意就是有人收了他父亲的妻子。啊，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这个人乱伦的对象不是他的生母，所以和合本正确的把他意译为继母。但不论如何，这个人和他法律上的母亲、道德上的母亲发生了性关系。翻译为收这个字，表明这是一段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关系。这个人把他的继母当作他的妻子一样来对待，很明显的违背了伦常。啊，中国人几乎立刻就能想到一个类似的事情，啊，就是唐玄宗在父亲去世之后娶了他父亲最疼爱的妻子，啊，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尊荣高贵的皇家反倒出了这种寻常百姓绝对无法想象的乱伦闹剧，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而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罪。这是第一节保罗指出教会淫乱的罪。第二节教会的反应是什么？但是言论的混乱，严重的混乱，哥林多教会怎么回应呢？他们是否引起警觉，积极的面对当事人，凭着真理和恩典处理的淫乱呢？没有，一点也没有。教会纵容姑息这可怕的罪，并不哀痛。第二节说并不哀痛。哦，这个词在这种环境下读起来令人忍不住的颤栗。这说明教会真的觉得这样的乱伦无所谓，无所谓，就好像歌里唱的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吗？教会觉得 这个人跟他的继母发生的事情对信徒来说无关大雅，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小事。弟兄姐妹们，这就像好像有一个人，他在路边走，他看见一个小孩倒在路边，浑身鲜血，不住的大喊和抽搐，他看见之后若无其事的面无表情的从旁边经过，既不停留也不帮助。如果你看到的这样的人，难道你不震惊，你不惊讶吗？哦，情况甚至比这还要严重哦。面对这个血泊中的小孩，这个人不仅没有哀痛，没有帮助，反而站在旁边开始围观，掏出他的手机，然后从各个角度拍照录像，上传他的朋友圈和微博，然后写，哎，我拍的照片好不好看，血液喷洒的角度漂不漂亮，痛苦的表情捕捉到不到位，你会怎么看？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看？是否令你感到触目惊心？是否让你感到怒不可遏？但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反应。第六节，我们读到他们甚至为此自夸，他们为他们教会当中的乱伦自夸。哥林多信徒究竟至高至大到哪种程度，才可以为这样的淫乱自夸呢？很可能，这个淫乱的人在当时是他们社会当中的精英分子，社会地位很高，所以他在教会当中受人追捧。教会当中其他人对有这样的一位精英被社会认可的人士来到教会，他们感到与有荣焉，因此对他的个人生活道德品行不敢有任何负面的评价。教会不但没有活出福音，反而向世俗的价值观妥协。今天西方社会许多教会正面临这种危机，正面临这种试探。进步主义者宣称他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他们正引领着继种族解放之后另一场伟大的解放，性解放。许许多多称为教会的群体为了他们的信仰推坑，进步主义者取得认同和自夸。因此当作为精英基督徒犯罪的时候，教会很可能利用福音来合理化的他的罪行。他们可能会说，神在恩典里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某人虽然也有问题，但大家都有问题嘛。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应该赦免和接纳这位弟兄才是。他们甚至可以向世人夸耀，哎，你看我们教会多宽容，福音多么宽容，无论什么罪在教会里都可以被赦免。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这人的犯罪视若无睹，他们如此轻易的赦免罪，却绝不要求罪人悔改，停止他所犯的罪，也绝不公开宣布对罪的处置。这真的是福音的赦免吗？这真的是对福音合一的应用吗？保罗指出教会的状况和教会的反应，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自己，让我们先花点时间留意一下这严重的犯罪事实。今天的圣经给我们这时代的人读，因为它反映的不仅是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也非常可能是今天这个世界包括现代教会的状况。罪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严重扭曲了所有的东西，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扭曲是对性的扭曲，是对性的扭曲。我说的还不是诸如像强奸、性侵这类很严重的犯罪，虽然待会我会涉及，我说的是最让普罗大众，我们这些普通人对于性的观念和实践的扭曲。所有的人对于男人、女人甚至孩子被用来构造各种性幻想习以为常，无论是广告、多媒体、电视剧还是电影，我们的语言表达甚至被各种性暴力、性幻想的词汇塑造，以至于我们的个性也被扭曲的性塑造。今天罪对性的扭曲到了无孔不入， 几天我刚刚听说一个小孩，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发了几个动态贴图，那里面还有一些关于性的脏话，比如他无辜的被他爸揍了一顿，这叫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这是说明罪对性的扭曲已经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大家稍等一下，但我们绝不会为此心中感到哀痛。我们对于罪对性的扭曲，我们却不感到哀痛。我想说，我说的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得在神的话语里面接受审判，面对神的质问。我们常常以为对性的扭曲不过是稀松平常的小事，我们以为它是小事，所以我们没有哀痛，我们反而把它当作消费品来品头论足。我们会评论哪个男人女人裸露的照片拍得好看，我们会专研哪部电影把男女的性爱拍得唯美，我们会寻找一切可以调动人性欲的事物，然后我们会像秃鹫寻到死尸一样扑上去，我们像哥林多人一样，和那些犯了可怕淫乱罪的人一样。弟兄姐妹们，每一次性方面的犯罪，不论是我们窥视一个裸体的男人或女人，不论是我们在幻想中或实际上占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便宜，我们都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非但没有醒悟自己的罪，我们反而像啃食尸体的猎狗一样，大口大口的吸着肥美的毒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样子，这就是我们一群可悲可恨可怜的罪人，罪人中的罪魁。而教会呢，教会我不知道，但很可能也没有合宜的运用福音来回应这可怕的淫乱。基督徒很容易为自己修一个后门，试图从神的公义和审判当中溜出去，所以我提到可能教会正是用恩典之名来轻易赦免教会当中那个乱伦的人，用恩典之名来弱化自己的罪，用恩典之名来逃避公义和圣洁。所以在我们当中开始流行一种扭曲神的恩典的所谓纯粹的恩典，其实是没有恩典的异端恩典，一把平约瑟的恩典福音，而不是真正的恩典福音，那就不足以为怪。一种完全自我的恩典，一种为我服务，神为我服务的恩典，没有罪的恩典。这个种子早在哥林多时代就已经种下了。在中国家庭教会，我们找不到明确的文字材料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教会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而过去几年欧美这方面的情况报道的比较多，由于一个反性侵的运动 Me Too， 米兔运动，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米兔运动在欧美产生，当然现在中国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受这个运动影响，全球对于性侵的报道越来越多。在北美，我们已经读到许多教会内部性侵的报道，但我告诉你，不只有天主教的，不只有天主教的，也包括新教、基要派和福音派。很有名的包括基要派，鲍勃琼斯大学。今天中国很多做家庭教育、很多做基督教教育的人用的就是鲍勃琼斯大学的教材。有长期的性侵。福音派的呢，全美最大的宗派美男浸信会，就报道说有成百上千例 对男人、女人和小孩的性侵案，其中有许多还是长期的性侵，很多人的人生几乎被毁。从牧师到青少年事工的负责人，从传道人到平信徒，各种情况都曾发生，而这还只是被揭露的一部分。而那些性侵他人的人呢，他们在原来的教会被发现之后拍拍屁股走人，换了另一个教会继续服侍。当然也有些被投到监狱，但我以前讲过，投到监狱的人并不悔改，甚至有一个人说，我服侍教会这么多人，可他们仅仅因为我碰了一个女孩就把我关进监狱。你看，他把碰一个女孩、侵犯一个女孩看作是小事，跟他的服侍相比看作是小事。他非但没有哀痛，反倒觉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看到的是北美、欧美的状况，我们看到罪不断被掩盖，在教会当中很悲伤的也没有得到公义的处理，也自然没有办法真实当显恩典的福音的恩，真正的恩典。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北美教会的领袖为此悔改，亡羊补牢，他们开始采取措施来直面教会当中这些淫乱的罪，这可能是这片巨大黑暗当中的一点亮光。那我想北美教会的状况可以从某种程度揭示全球教会包括中国教会的状况。弟兄姐妹们，处境十分严峻，信徒要面对心中性的挣扎十分严峻，我们生活的外在环境对性的扭曲十分严重。不管你信不信主，这种扭曲对你、你的家庭、你的儿女的伤害是极大的，但是你以为小，你以为没事。这种扭曲对教会的伤害也是极大的。我要说，这种扭曲远远比政治环境的严格、不当教会聚会的政治环境带来的伤害要大，远远比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生活拮据带来的伤害要大。我们常常为教会受逼迫祷告，常常为瘟疫当中经济环境的恶化带来的生活的变化和工作的变动祷告，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为了性被罪扭曲所带来的伤害的祷告太少太少，我们必须打起精神来面对这淫乱的现状。这是教会的现状和教会的反应，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状和我们应当反思的。我们来看看第三节到第五节。面对这一切，面对这一切很严峻的状况，我们仍有出路，出路就在福音里。所以在福音里，保罗要求教会实施纪律惩戒。保罗要求教会实施纪律惩戒。判断，第三节，保罗要求教会判断。如果你读第四章、第五章，你会发现“判断”这个词出现多次。判断这个题目是这几章要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之一。今天我们不会特别处理论断和判断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下一回，读五章剩下的经文的时候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但在这里，保罗要求教会做判断，把这人赶出去，赶出教会。我们虽然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但公开的罪已经被公开的罪就要求公开被回应。保罗明确地指出，公开的淫秽需要被处理，他督促教会对这罪做出公开的判断及判定，这是违反神诫命的罪，并作为教会宣布对这罪的处理，就把这个精英分子赶出教会，不承认他是基督徒。谁要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教会，是教会。保罗说，我身子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做出判断。保罗不是说我已经做出了判断，没错，保罗已经做出判断，但他是说我跟你们教会在一起，他要求教会做出判断， 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在聚会的时候，第四节，教会在聚会的时候，作为一个整体，对他们当中的罪做出回应。保罗虽然不在现场，但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奉耶稣的名。第一章让我们看到，求告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正是圣徒。所以他同样的求告耶稣基督之名，作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份子，参与到哥林多教会对罪的处理。所以面对罪，教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会不可以把这件事归于个人。这个人在教会中，这个在教会中宣称为基督徒，这个人所犯的罪，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会看到，下一次是关乎整个教会的，所以教会必须要处理。教会不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某个人，甚至推给教会以外的某个机构。虽然在具体的基于惩戒当中，常常是一个教会的同工啊、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个别的长老来执行劝诫、提案和宣告，但是长老不是代表他自己，长老是代表整个教会来面对罪。教会作为整体，每个信徒都不能无视他必须处理罪的责任。所以教会要做出判断，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呢？他的权柄从哪里来呢？他奉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他奉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这权柄就是耶稣对彼得宣告的，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建立在使徒福音之上的奉基督之名聚集的教会，要使用基督赐下的权柄对罪做出判断。教会使用天上的权柄宣布信靠基督福音的人得救，弃绝福音的人不能得救。现在对这个宣称为信徒的人，应该可怕的公然的不圣洁的罪，教会无法再认同他对福音的信靠，而必须公开否认他的基督徒身份。你问很多人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他说我信，他说我信。他去教会吗？他不去。所以他对他是基督徒的判断说，我信耶稣，不是信耶稣就得救了吗？没错。但圣经要求我们这样的信心是在一个教会的层面被认出来，圣经要求这个信心是在教会的层面被认出来。教会要认出一个人的信心，宣布对他的信心。你知道加入教会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这个教会看见你对基督的信心，他们有一定的凭据可以说这个人是对基督有信心的。换言之，这个信心不是自封的，是被教会认出。同样一个教会，当他看不见你的信心的时候，他要宣布我在这个人身上看不见他对基督的信心。这不一定是一个最终的宣判，因为教会不能知道所有。但这个是基督赐给教会的权柄。如果你不在教会当中，事实上你永远都很难确认自己。有没有特例？有，但是那是神在他的主权和大能当中做的，这就不是人的知识所能够把握的。就神给我们的启示而言，人的信心是在教会当中被确认。这也是加入教会的重要性。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教会不具有政府和国家机器的强制功能，教会的权柄在于借着福音宣告某人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教会绝不能剥夺他人的自由，教会不能打人，教会不能剥夺他人的财产。如果某些罪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教会甚至需要把相关的案件移交给国家机关来处理。教会只能处理的是关于个人与基督与教会关系这个程度。关于教会和法庭争讼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在第六章更多的处理。那现在这个判断是指教会要剥夺他身为信徒的权利， 这个判断，这个纪律惩戒，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保罗要求教会实施这样一个判断，这个纪律惩戒？有两个方面的目的，消极的和积极的。消极的来讲，我们读到第六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保罗提到类似的，提到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犯了。这就是赶出教会的意义，就在于公开的宣布，公开宣布他不是基督徒，不是教会，拒不悔改。现在最终的人被宣告他是属于撒旦的，而不是属于主。败坏他的肉体，意思是让他承受最直接的后果，让他承受最直接的后果。虽然不是所有身体的病痛都源于罪，所以你不要生病了就你说一定是罪的问题。就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说不是因为罪，而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在这里保罗说，让犯罪的人承受罪的直接后果，包括身体的后果、灵性的后果、社会身份的后果。大多数情况下，教会都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正如你在家中不需要用最严肃的方式来管教你的孩子，不总需要用最严肃的方式来管教。但在这种情况下，罪已经严重到非常严，是不能忽视的地步了。教会必须很严肃地处理这个案件。这就好像孩子如果只是觉得好玩，踩了路边一朵小花，你不会大动干戈。但如果他故意偷窃别人的东西，你就知道事情非常严重，他的行为必须被严肃的处理，甚至你需要考虑带他的责任。教会要慎用他的权柄，但是一旦面对这样严重的案例，教会必须严肃的使用他的权柄。这是从消极的方面，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从积极的方面呢，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使他可以得救。请注意，纪律惩戒不是为了出气，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挽回罪人，借着让当事人承受罪的后果，警示当事人犯罪的可怕，让他可以悔改，让他可以归为教会，并最终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可以得救。这个目的很重要，教会需要不断的提醒彼此，在福音的框架当中实行纪律惩戒。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容易滥用权力的世界，你会发现即便是教会对罪的惩戒，也可能因为滥用而变成另一种严重的罪。我听过一些例子，就是教会当中的牧师在看到纪律惩戒的重要性之后，他对每一个他觉得有罪的信徒都实行了纪律惩戒。他在未经大量的考量和牧养，就很轻易的停了他的会众领圣餐的资格。那这要小心，我们是这个世界很容易滥用权力，但是我们要记住，实施纪律惩戒的目的是为了挽回，是为了人可以归回在基督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在教会当中建立一种基于福音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对罪的处理和惩戒。福音让我们在处理罪的时候要谦卑，福音要我们以面对蒙恩罪人的姿态来面对彼此，福音要我们以同情、盼望和怜悯的心面对。你知道这很难，因为我们常常想要以报复的、愤怒的、摧毁的心态面对一个大罪人，就是福音使我们可以在恩典当中做出决策。福音可以使我们在罪人表达出真实悔改的生命的时候，喜乐的接待和赦免他。我们不要忘记，惩戒不是要把现在罪当中的人毁灭，我们不是审判者，神才是。我们是福音的使者，不断向罪人传讲公义和恩典，公义和恩典是要让人在活着的时候可以同分享，甚至死刑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如果我们缺乏福音的眼光， 恩典的眼光，那么连教会的警告和惩戒都很难合一的实施，他甚至可能对教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和分裂，在教会当中散播仇恨和纷争，甚至在教会当中被利用成为铲除异己的工具。所以为了使纪律的惩纪律惩戒能够成立，我们用他自己的他的福音来实施对罪的惩戒，这是保罗的要求，在教会当中实施的纪律惩戒。那最后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如何在教会当中实施纪律惩戒。其实保罗的应用是根基于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的教导。我想大家熟悉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证。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的税吏一样，然后提出他的权柄捆绑和释放的权柄。最后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的父必为你们成全。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在那里就有我的同在。所以你看，对罪的处理有一个过程。首先他应该在私下的场合当中 单独的被处理，如果他愿意悔改，罪就在最小层面被处理了，而不用带到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如果他不愿意，那要邀请几个见证人来加入。请注意，在这过程当中范围是很小，参与的人是尽量少，无论是为了保护当事人，还是不让罪影响的范围扩大，参与的人数都不多。如果借着两三个人劝诫他悔改，那罪就被处理。只有在他还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信徒才有责任把这件事情带到教会当中。借着全教会的介入，如果他愿意悔改，那教会就得回他的弟兄。请注意，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节经文以后，耶稣马上就谈到饶恕七十个妻子，彼得问他饶恕七十个妻子。你如果把两者放在一起来看，就更加意味深长。耶稣要求教会饶恕他的弟兄七十个妻子。当一个信徒悔改的时候，教会要以全然的接纳来爱这个悔改的信徒，而不是把他当作二等信徒，不是把他当成某个需要留观的人来看待。但是如果他不愿意悔改，教会就必须采取行动，看他为外邦人和税吏。在这里，犹太人把外邦人和税吏视为神子民之外的人，这就跟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说的一样，就是把人这人交给撒旦，把这人从属灵的群体当中除去，看他不是属灵的，而是属世的。所以跟马太福音说看他为税吏外邦人是一样的。然后十八节十九节其实告诉我们，这权柄的应用是在教会当中来实施的。当我们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他是在指的教会，不管这个教会是什么形式，不管这个教会多小。所以这样的罪的处理是在教会当中进行的，即便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是在很小的信徒范围当中去处理。所以你看到没有，对罪的处理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是从很小的一个范围当中去处理，然后一步一步的，直到这个人真的刚硬到一个地步，才需要放到全教会当中去处理。整个对罪的处理是在整个教会的层面当中处理，去回应的，而且跟每一个信徒都分不开的。对罪的处理不仅是说在教会组织聚集的时候要处理一个很大的罪，它是从哪里开始的？从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从团契，从门训关系，从彼此相爱当中产生的。如果你不认识一个人，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你怎么看出他有罪？你怎么指出他的罪？你怎么帮助他悔改？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纪律惩戒看为是整个教会在聚会的时候要处理的，他其实从信徒个人的平时的团契关系当中就展现。所以我们需要有个人的关系，门训的关系，小组团契，因为只有在小的地方人少的时候认出罪处理罪， 教会信徒才能得到最大的造就。这更新我们对教会群体的认识，教会不只是有组织聚会，教会也包括个人的小范围的生活当中去实施彼此相爱，甚至教会组织的聚集需要信徒个人的团契和门徒训练来支撑。但同时反过来，教会组织的聚集能推动信徒个人的团契和训练。所以来到组织聚会的弟兄姐妹，要认识你身边的人，要借着组织的聚集好好的利用这个时机建立你们的关系，做门徒训练，彼此相爱，这对我们平时私下的信徒的关系有极大的好处。而这是基于马太福音的这个教导，保罗把耶稣的教导应用在哥林多，他直接的提出要判断，因为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耶稣教导的前两步已经不可能得到实施，保罗是直接应用的最后一步，要求教会做一个判断，公开的罪需要公开的回应，所以教会不能够再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就来私下的处理。而且刚才讲到这是一个持续一段时间的罪，所以很显然当事人没有悔改，教会应该尽快的采取行动，教会实施纪律惩戒，在这种情况当中是不得不实行的。所以保罗其实是把耶稣的教导应用在哥林多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保罗认出教会的情况已经到了耶稣所提到的最严重的情况，教会必须采取行动，做出公开的宣告，公开宣告这个人属于撒旦而不是神，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他要被毁灭，他要承受可怕的审判。所以保罗并非采用和耶稣教导不同的方法，耶稣的教导是让我们明白信徒如何一步一步的来回应彼此之间的罪，怎么样借着个人的团契来赢回每一个弟兄，然后随着这个回应不断的进展，一步一步的扩大，教会能够认出那些不属于教会的人。保罗是在这个教导的基础上辨认出教会所要判断的这个人是不能被当作教会一员的，他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来应用的福音是为了保持教会的圣洁，这是我们在后边要看到，这是今天教会在处理具体罪的时候需要持守的原则和观念。所以今天教会要应用纪律，我们还是基于马太福音耶稣的教导，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对一个具体的淫乱的罪的处理，他是在应用福音的原则去做处理。福音的原则包含了公义，福音的原则是为了让罪人，即便是让这样一个被教会公开开除的罪人，当他悔改的时候，他仍能够在基督里面重新的被教会接纳。这是福音，弟兄姐妹们，这是福音。福音要拯救的不是一群好人，道德高尚的，是一群道德破产的人，甚至破产到一个地步，曾经在教会被开除出去，但他因看见自己的罪幡然醒悟，这样的人，这样乱的人，当他真正的悔改的时候，耶稣仍救他，他仍被称为教会的一份子。但这样纪律的惩戒不是最终的审判，而是一个福音的应用，它是一个传福音的行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福音淫乱是反福音的，淫乱是反福音的。在今天我们的时代，我求神怜悯和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正活在一个淫乱到极处的时代，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生活在这世代的淫乱当中，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在教会当中的，我已经听到、看到、经历过许许多多在淫乱之下所带来的摧毁、伤害。我相信我以后的年日里，如果神允许，还会处理大量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要参加教会， 不是教会，有两个问题是你永远不可避免的，其中一个就在性方面的问题，淫乱方面。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因为淫乱对这个世代人的诱惑、试探和捆绑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地步。求主让我们看到淫乱的可怕和邪恶，求主让我们看到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扭曲和捆锁，求主让我们看到他如何让我们物化了身边每一个按神形象样式所造的宝贵男女。求神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淫乱的时代，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在除了基督以外，再没有其他能让我们脱离淫乱捆绑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这个教会要让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促进我们的圣洁。福音是神的爱，包括了在爱中的管教，所以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他的荣耀，神在救赎当中管教我们，好使我们成为圣洁无可瑕疵，可以进入他的荣耀。为这样的缘故，教会信徒需要按着基督所赐的权柄，忠心的按着福音执行纪律。这一点在信徒个人的生活当中、小组团契当中和教会当中都是我们的责任，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每一个地方教会的责任。借着执行教会纪律，我们是让福音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变得可见，借此让每一个犯罪的人、让这个世界看见那个公义和恩典的爱。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为着我们的儿女这个世代向你祈求。你知道我们所处的淫乱，你知道这淫乱对这世界、对人造成的扭曲和破坏，你知道我们在其中被捆绑多么的深，不能自拔。为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认同，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试探、诱惑，却没有犯罪，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释放了那从前在罪的捆绑之下的，使我们成为神的子、神的仆人，能活出神的荣耀恩典。主啊，让这福音今天在教会当中成为真实，让这福音在今天教会对罪的回应当中成为真实，让这福音在我们信徒每一天的生活、小组的团契和教会的主日当中成为真实。使我们在福音当中回应罪，让在福音当中真正的面对罪，学习赦免、接纳、学习爱。你的福音充满了公义和恩典，让我们在每一次面对罪的过程当中，经历你福音的大能，经历你福音带来的谦卑，经历你福音带来的悔改，经历你福音带来的那个深深的、深深的对恩典、对爱。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